第一章，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落。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Amen。
好的，谢谢 Cathy。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粗足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阿门。
好的，谢谢。好，今天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啊。雅各书呢是一卷比较相对来说是有一卷有争议的书啊。那有的人呢认为这卷书呢不应该被列在圣经的里面啊。那有的人认为呢它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卷书。曾经，马丁路德啊认为这叫做稻草啊书卷，他认为它没有价值。但是我们今天看呢，它是有它的价值啊，它从不同的角度呢来认识神。所以从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查的是保罗的书信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的书信。那保罗把整个新约的架构根基啊都打得非常的牢，特别是从一个恩典的角度来看见神整个救恩的这样一个计划，看到这一个福音，真正的福音。所以说，保罗的书信是我们主要的框架和根基。那其他的书信呢？它是一些补充，所以它的重要性呢，不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说保罗的书信啊，最重要的啊是这是罗马书啊、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格罗西书、腓立比书啊、哥林多前后书，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卷啊，建立了整个我们信仰的基石。那今天这个雅各书呢，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啊来讲到神，那特别的从行为的这个层面。所以当我们去读雅各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许多关于行为啊，行为要完美啊，完全关于行为啊，所以这个呢，可以说呢，它可以当做呢，对保罗讲的完全信心的啊，这种完全恩典的啊，这样的一种补充，而不是否定啊。大家千万千万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来，不是用雅各书今天否定了保罗的罗马书，知道吗？因为第二章里面讲到。因行为称义，那很多人就是否定了因信称义，说因信称义是错的，我们要相信是因行为称义啊。所以这个呢，就把保罗的教导和雅各的要对立起来了啊。我们要不要看到一种对立，而是看到一种补充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读雅各书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留意。所以为什么我们查这卷的书卷，也是让大家来看到。啊，这两卷书我们不能用雅各书来否定保罗的书信，而且雅各书里面确实有很多宝贵的经文啊，是需要我们可以来明白的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雅各书的查经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雅各书。那这里面讲到说啊，第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那这里面呢，雅各呢是谁？他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那主耶稣是长子啊，那他应该是弟弟啊。那他这里面呢，没有觉得我是主耶稣的弟弟啊，他以这个身份来自居，他是以什么？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他虽然说肉身是弟弟啊，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应该是不信的，甚至他会轻看耶稣，因为是一起长大的。但在这里面呢，他称自己为仆人，他已经谦卑下来了，认主耶稣是他的主，他是主耶稣的仆人。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啊，雅各的书信啊，讲到雅各呢地位呢，啊，是在整个的犹太新约的里面是蛮重要的，我们就要成为教会的柱石，有。雅各有彼得、约翰，甚至雅各排在彼得和约翰的前面，所以他的地位呢举足轻重。啊，有人说啊，雅各是特别特别敬虔的人，特别特别爱祷告的人，甚至他的膝盖呢都磨出了茧，强调敬虔，啊，强调律法，强调祷告敬虔。啊，这是雅各的这个人呢，他的一个地位啊，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对恩典的认识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啊，甚至可以说是不完全的。所以说，我们要来看到每一位使徒神使用他在不同的层面。我们说保罗讲到恩典的使徒，特别是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约翰讲爱的使徒，那雅各呢，他就是在讲行为。特别强调了行为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神。所以这是雅各他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好，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些教导。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成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面讲到信心，也讲到了试炼，然后讲到呢，应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他讲到了一个行为上的完全。所以我们是怎么看这些的经文？怎么看百般的试炼？在我们今天的人生啊，真的会有许多的试炼，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每一个难处都有它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会经历难处、经历挑战？就是讲在试验我们的信心。信心被试验，就生出忍耐来。所以在一切的 难处中，信心被试炼了。在这个信心好像被训练了，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强大。经过人生黑暗的低谷，让我们看到哇，原来神在一切之上，神都是来掌权做王的。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并不是一祷告事情立刻发生。那在信心的这个过程中，相信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会受到一些的煎熬，会受到一些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美善的神，神是恩典的神。当我们持守在这信心的里面，相信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带领我们进入那一个丰盛之地。所以感谢主，当我们去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恩典永远是我们的主旋律。我自己回想我走过的道路，我确实经历了一些的难处，经历一些的挑战，但每次神都带领我得胜。在那个得胜的一个过程中，胜过这些挑战、难处、风浪这个过程的当中，让我真实的看到自己的有限。以至于我特别的需要恩典。如果我的人生没有经历一些的苦难、一些的难处、一些内心的挣扎，我就不会真实的去来知道说：“哎呀，我需要恩典。”很多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么多的苦难，总觉得自己很厉害，其实心中非常的骄傲。所以，今天我们经过人生的苦难呢？经过一些事情的不顺利啊，对我们来说有一个益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恩典。当我们真正谦卑的时候，神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让我们经历这一些的，可以说是一种试炼或一种痛苦。我们知道保罗身上有这根刺，神为什么允许这根刺在他的身上？因为神呢？要让他明白，或者让他不要骄傲，恐怕他自高，因为他启示太大了。人的启示一旦大了，骄傲也很容易出来。今天人呢，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就是骄傲隐藏的极深。常常是这个苦难让我们从骄傲中走出来。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进入恩典的时候，可能这些苦难都没有它的意义了，那我们就啊，那个苦难经历的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些信心的试炼，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恩典和经历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恩典就是我们今天不断的思想的一件事情，是吧？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不是我有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讲"我有，我是，我能"，我们喜欢把这些话语放在口中。今天什么是基督有？基督是，基督能。当我们又看到基督、基督、基督，甚至我看不到自己的时候，我就基督，这时候就合二为一。基督的所是成为我的所是，基督的所有成为我的所有，基督的所能成为我的所能。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永远是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有什么，我有什么；基督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那这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核心和全部，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恩典。不要把我放在前面，这个很危险。把基督、基督、基督放在我的新思想的当中，以至于巨大的能力让基督可以借着我来彰显。那这个就是活出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让恩典显现出来，让恩典在我那里面流淌出来，啊，让恩典在我里面实践出来。啊，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今天信仰的核心。所以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这百般的喜悦试炼中，我们要怎么样大喜乐啊？这里面讲的不是什么小喜乐，而是大喜乐。好像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可以放声来歌唱，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知道一件事情，因为这神必然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啊！今天我们越来越依靠神，领受他恩典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是要带领我们得到最终的胜利，或者说我们已经活在这胜利的当中。所有的试炼，所有的挑战，都是一个训练，好像我们在训练一样，啊，并不是真正的这些苦难、这些难处可以把我们打倒。所以说，也要大喜乐， 因为什么？要经历主极大的恩典，在这试炼的当中。所以这说圣经这里面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了忍耐。什么叫做忍耐？夫妻关系是最练忍耐的，父母和儿女之间是最练忍耐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过程的中间，忍耐不是苦哈哈的忍耐，所以讲到大喜乐，在大喜乐中。把这一切都交给主，主啊，你来祝福我的孩子，主啊，你来祝福我的婚姻，我在与主同行的这个过程，以至于我不被环境影响，啊，别人骂我一句，甚至打我一下，我都不会什么爆发出那种怒火，而是说，哇，这就叫做忍耐，不会用别人对待我的方式去反击，你知道吗？我们人容易反击，可能别人不惹我，我还好好的，别人一旦惹我了啊，我的里面什么，我觉得这是我有什么，我有发怒的理由了，我有反击的理由了啊，那这个呢，会失去很多的，破坏很多的关系，所以这个忍耐呀，不是苦哈哈的，而相信主掌权。今天有人说我一句不好，我的身份并不因之而改变，我也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标签。但是我也不需要去骂回去、打回去，这个叫做忍耐啊！我们就是什么，单单的仰望、定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是我的公义；主啊，你是我的公平；主啊，你为我伸冤；主啊，你使我尊贵啊！所以，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在乎主，没有人可以贬低我们一分一毫，所以不需要啊，不需要去打来打去啊，叫忍耐。但忍耐呢，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这个地方我们一看，哎呀，那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圣经上没有要求。今天我们从恩典的角度就看不到一个要求，这就是什么？恩典的角度，恩典的视角是没有要求，全是什么？全是供应，这就是恩典的视角。神当然希望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是神供应的一个结果，我们就领受这一个供应，而不是说今天我没有做到，哎呀，我就要定罪自己，别人没有做到，我就定罪别人。我们不活在定罪的里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耶稣的已成之功是如此的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所以，我们今天大胆的就去来领受这一切，是主使我们成功。是这已成之功，使我们得胜，所以只要靠着主，我们就是完全的，我们就是没有缺陷的，我们就是成功的所以这个成功呢，我们关注于主耶稣基督，成了，已经成了，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定罪，永远不用行为来定罪，行为全都是活出来的，结出来的果子。不是我要做到什么，做到什么，做到什么。所以，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啊，这所有的行为，讲到这所有的行为，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果子，而不是努力去做的一个事情。我们不用这个行为来定义我们的身份，而是我们的身份让它活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啊。所以，感谢主。这讲到信心经过试验啊，经过试炼。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忍耐，让我们更加的在内心的深处信靠神，相信他的美善。神是美善的神，这是我们信心。什么是信心啊？信心不是说我信我信我信，这不能产生信心。基督真好真好真好，基督真爱我，这个呢，让我们产生信心。我们每天来宣告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他们看到那个爱涌流，向我涌流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信心。看见基督，注目基督，听到主基督爱的话语、恩典的话语、福音的真理，这个使我们产生信心啊！这是信心的源头。所以说，我们就在每天活在这信心的里面。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请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主就必赐给他。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来求智慧，这跟 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保罗所讲的，讲到智慧和启示的灵，在第一章第十六节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第十七节，求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什么是智慧？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啊，所以我们需要得到这智慧的灵啊，启示的灵，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基督，认识他的美善，认识他的慈爱，啊，来认识基督，让我们越发的来明白神在新约中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产业、一切的能力和一切的盼望。他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我们来什么？向神来祷告，神呐，加添我的智慧啊，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得着这基督的智慧。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来处理生活中点点滴滴事情的啊，这样的一种方法。我们用智慧啊，人没有智慧就什么，就愚昧啊，愚昧人会怎么样？常常跟人发生冲突啊，常常会有怒气，常常会恐惧啊，叫愚昧和智慧。我们拥有基督的智慧啊，基督充满了智慧。他知道如何回答别人非常难的问题，很多人来试验他，法利赛人、文士，但主耶稣都有非常智慧的回答，而且呢，他的智慧呢还可以帮助人，啊，包括那一个行淫的妇人，那主耶稣非常的有智慧，可以去拯救那一个妇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要来祷告，要来领受这一个智慧啊，所以不要人的聪明，人的聪明和基督的智慧，神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世界的小聪明啊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从基督来的大智慧啊，这一个智慧就是什么啊？就是一切都在基督里都已经成就了，一切都已经为我做成了。在这样的一个思维的里面，你就会大有智慧。我们整个的思维被恢复了，然后里面充满了活力，那大脑非常的活跃。啊，这都是智慧啊！我们非常快速做出正确的决定，说出适时的话语。金苹果落到银网子里面啊，话说的诗意啊，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非常的美好。我们给人带来了非常非常的美好的事情，让人跟我们一旦在交流的时候，哇，就如沐春风啊，里面非常的被建造。所以这个叫做智慧。那神是怎么样的？这里说。啊，不斥责人的神，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啊！神今天不是说，哎呀，我给你点好处，我还得说你几句。呵呵，今天我们人容易，我帮别人的忙，但是要训斥几句。你看，你怎么怎么样？那还是帮了这个忙。神帮助我们，供应我们，却不会斥责我们，非常的有耐心，呵呵，非常的愿意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所以说呢，主就必赐给他。当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求智慧，这里有这个应许，必赐给他。第六节，要凭着什么样求呢？叫做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说这样的人呢，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其实讲到信心，讲到疑惑，好像海中的浪一样啊。雅各比较喜欢用比喻，好像海中的浪一样，它翻腾，没有一个定见，它不稳定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心怀二意也是一个概念，摇摆不定。最近我们在分享的是心意更新。那怎么什么叫做心怀二意？现在我这个灵已经重生了，但是我的思想还没有更新。我今天心中的思想，我对神的认识是跟我的灵对神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这个叫做心怀二意。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上被更新，更新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的魂的思想、情感、意志是跟灵的这个思想。灵的对神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这一个时候，这灵里的大能啊，就会什么？透过我们的魂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外界面的环境，以至于神的大能可以借着我们释放出来， 活出来，其实这个概念，思想与灵是一致的，我们的魂被更新了，所以这不是心怀二意了。今天我的灵是完全被爱的，与主合一的，可是我的思想却说神不爱我。你看我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神不爱我。那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分歧，心怀二意。神是完全爱我们的，我们的思想却不这么的认知。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被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改变，以至于我的思想跟神是一致的，跟神的话语是完全一致的，以至于神的爱可以涌流出来啊！所以说，心怀二意，从神那里得到的就非常的有限。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信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得着？因为什么？思想没有更新。可能刚刚信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许多的恩典，但是呢，那是一个特殊的事件啊。真正的是我们的思想不断的更新，神会自然而然的让这些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需要的是玛拿，但是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不再需要玛拿了，而需要当地的出产。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天天过旷野玛拿的生活。而是过那一个应许之地极其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神的恩惠恩典不断的涌流出来，好像是很自然而然的，我的家庭就蒙福，我的孩子就蒙福，我的身体就蒙福，而不是啊，今天我得个疾病啊，神啊医治医治，明天我又得了个疾病，神啊医治医治，而是什么一直的健康的状态、喜乐的状态、平安的状态、丰盛的一个状态。这个呢，是今天我们讲到，在这样一个信心的当中啊，在一个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一致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恩典和祝福会源源不断的每一天的涌流在我们的生命中，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和感，都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到什么特别，但是呢，它就源源不断的祝福恩典涌流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一看，全都是感恩。所以感谢主，心怀二意啊，就是什么？就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就会必得从神那里丰丰富富的得着。第九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当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那这里讲到人生的不定啊。让我们不要为外在的，不受外在的影响。神就是赐福我的神，神是使我富足的，神是使我兴盛的啊，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暂时的有一些得失啊，那么赚钱了，当然我们开心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一些，我们不要觉得天塌了。神是恢复的神，神是补偿的神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太在意这外面的一切啊，因为这世界也会很快就会过去，人生呢也非常的短暂。啊，所以说呢，啊，雅各书对有钱人呢，在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些的微词啊，在这个地方啊，钱不是，其实钱不是个问题啊，只是贪婪的心呢，才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第12节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忍受试探，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人生的试探，啊，其实今天呢讲到试炼和试探哈，今天在你我这个时代，特别在我们北美这一个时代，啊，可能在啊其他的地方呢，啊，会有一些的逼迫的，像保罗那种被逼迫的这种试炼，但其实，在你我今天最大的一个试炼啊，或者说是不是是个逼迫，而是什么诱惑？今天你我活在一个时代呀，真的是充满了诱惑的时代。啊，就像这手机一样，这手机里面充满了诱惑，啊，这个短视频啊，真正的冲击了人类，太多的东西刺激我们的大脑，不断的去看这些短视频，不断的去看这些娱乐的东西，让我们大脑其实就不在一个，不在什么，不在父的爱中了，不再想到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典了，啊，让我们被这世界所牵引，跟着世界走了，世界里面没有好东，没有什么好东西的。一切的美善都什么？都从天父那里来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要看到今天最大的对我们的挑战是诱惑啊！所以我们每天真的要让自己听讲道，一天至少听一两篇的讲道啊，读一点的圣经，有一些的祷告。 让我们的思维活跃在哪里？活跃在神话语的当中，活跃在这恩典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活跃的记忆、活跃的思维，而不是世界的这些刺激的东西啊，世界的经济怎么样啊？啊，看起来一些很高深的东西啊，都把人带偏了。所以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爱这世界的话，父的爱，the love of the father 就不在它里面了。世上的一切都会很快过去啊，但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所以，我们活在这恩典的当中，活在神话语的当中啊，这是最美好的事情。都经过试验呢，我们今天能拒绝了这些诱惑，我们会结出生命的冠冕，以至于我们可以与那个葡萄树紧紧的相连，结出生命的果实啊，这就是我们的冠冕啊。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是我被神试探，说神不试探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个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说神使我犯罪，神使我跌倒，不是神，是我们里面的一些从亚当来的这些错误的思想，我们需要把它更新掉的这些的思维，把它拿走，叫做肉体。他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生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但并不等于说犯罪没有后果。我们今天犯罪，神不再咒诅我们了，神不再刑罚了。但是当我们比如说夫妻吵架，那我们会在什么？会得到那一个结果，不好的一个结果，在世界上的这个结果。生出这个死亡来，比如说夫妻关系的问题啊，它是一种死亡，啊，各种各方面的健康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不是神的咒诅，而是说什么？今天呢，我们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所带来的一种结果。第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哇，这句话讲的啊，真的非常的美好。我们看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的？源头都在哪里？都在什么？都在上头，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在什么？都在天父里，在众光之父在那里降下来的。他是众光之父，但他没有任何的黑暗，但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他像那一个手术灯一样，没有影的。手术灯的时候不能有阴影，在神里面是没有阴影的，它全都是光明，全都是美善，全都是祝福。今天所有的黑暗，所有的这些的逼迫，这些的疾病，这些的不好的事情，都是来自于黑暗的世界，来自于撒旦的运行。神有的时候允许它发生，或者说允许它的存在，为了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但它不是那些事情的源头，也不是他把这东西加在我们的身上。大家记住，所以我们永远靠着神，神借着这些试炼难处训练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来胜过这些的试炼。如果这试炼来自于神，或者说这苦难来自于神，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话了，我们只能默默的忍受。但如果我们知道，这所有的挑战、所有的难处、所有的疾病的源头来自于魔鬼。神训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与神站在一起，来胜过这一切的挑战。那这个呢，就是神的心意。所以知道神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我们必然经历那一个得胜。所以神是完全美善的。那这里讲到，他没有改变，不是神变了，神永远都不改变。所以呢，他成为我们坚固的磐石。我们不至于动摇，我们建立在这一个磐石上，我们不至于动摇。我知道我们可能会摇晃，但是我底下的磐石是坚固的。只要我站在这磐石的上面，我就不会被打倒。虽然可能会摇晃，但是我不会被打倒，因为我所在的磐石是没有转动影儿的啊，是坚固不变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心的所在啊。第18节，还用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是怎么生出来的啊？是照着神的道，真道啊，真理啊。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今天他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到的，他就是真理。我们从真道中生出来了。就讲到那个种子啊，在彼得 前书第一章第23节啊，这里面也讲了，你们蒙了重生呢，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所以，我们是在这个道中被生出来的，真道中被生出来的，你我都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在万物中什么，好像出熟的果子啊，是全新的生命。那第十九节啊，那今天我们稍微多讲一点，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我们每周一次啊，我就不太在乎这个时间了。那我现在弟兄们，你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要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句话是蛮好的啊，这里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这是什么？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着急。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急，其实我的性格是很急的。我现在也不断的学习啊，学习什么？快快的听，听的时候要快，但是呢，说的时候要慢。别着急，想一想啊，然后再说。啊，如果要动怒的话呢，也慢慢的动怒。那最好当然不动怒啊，不要急着去反应，急着去发脾气啊。因为人的怒气啊，并不能成就神的意。我们人有时候喜欢发易怒，我若不发这个怒的话，我觉得不公义。啊，这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人的怒气常常破坏了啊一个美好和谐的关系。有话慢慢说，真正能带来改变的永远是神自己，他的恩典，而不是说我的怒气啊不能够带来真实的改变，而是恩典带来更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基督他自己。这个道什么？就是恩典他的本身。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温柔的心来领受这所栽种的道，就是来领受耶稣的每一天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恩典，恩典，恩典。人一不在恩典当中，人就会骄傲，没得讲。我们不强调恩典，就一定会落入骄傲的里面、自义的里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啊，不断的强调这个恩典，感谢。第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雅各强调行为，那你不能光听到，你要什么？要行道。就当我们去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顺序。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讲领受恩典，然后活出这个恩典，而不是说今天我就是强调这个做，这种强调活出自然而然的。雅各呢，书里面强调很多行为，但是讲这个顺序，听到是什么最重要的？像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在那里听到；马大在那里做事情。那主耶稣说什么呀？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上好的福分是要来领受恩典、领受爱。如果我们用自己天然人的爱去来爱人的话，这个爱就会带来伤害，爱会变成。通常在关系的当中都是由爱生恨的，因为什么？那是天然的爱，人间的爱，所以我们必须要来领受这一份属天的爱，领受耶稣基督那样的爱，十字架里面涌出来的爱，天父的无条件的爱。当我们这个人被爱饱了，我这个恩典不断的领受了，我才能够真正的去爱到别人，真正能够帮助到别人。这里面讲到说呀。强调的是要行道，但是我们强调什么呀？是听道。但是呢，他正在纠正着一种思想。那我永远，那我就听就完了。有些人就变得懒惰了。那我听的，有人甚至听都不听了。那给我找到一个借口，恩典，那我什么也不需要做了啊。这是什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补充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是那个天天领受领受，其实又不去给出的时候，它成了一潭死水。我们领受了一些，就给出一些。领受多少就给出多少，也不定自己的罪。 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完全就不给出了，而是我在逐渐的去给出，慢慢的去给出，而不是完全不给出。所以这里面它纠正着这样的一种思维，就是说我只领受却不给出，而且我还觉得心安理得。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既然领受了，怎么样？领受到一份爱，然后就给出，但是爱流露。如果我们不给出的时候，这个爱就停止在那里，继续的涌流进来了。那所以这是我们不断的操练的一个过程。但如果没有领受，直接就给出，这是很危险。这常常是我们家庭问题的根源所在。给出的是自己的爱，给出的是自己的意见，给出的是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从神来的智慧的回答，不是从基督来的无条件的爱和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所以我们要来行道，怎么行？把恩典给用出来，运用神给我们的恩典，使用这一个恩典，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不是我凡事都能做，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永远倚靠着耶稣。在这里面讲到说第23节，因为你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看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之后就走了，就忘掉了。那这里面他比喻什么？比喻说，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这里面讲到说什么？律法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一下。那这里面不是讲到我们现在就要拿律法去照镜子？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呀、啊？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照耶稣这面镜子，而不是照律法这面镜子。说今天我们不是查看，天天查看，我们有没有犯哪条律法？而是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今天啊，要看到这个点，我们照镜子照什么？照着福音的镜子，照着基督的镜子，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基督。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这里，今天帕子见人除去，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镜子中反照一样，我们成了主的样式，与主成为一灵。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照镜子。在这里的律法呀，大家不要把这个律法。想象中是旧约的十诫，将他新约的基督，将他的恩典，将他的生命之道，将耶稣何等的爱我，生命的律充满了爱，在我的新生命里面充满了爱的涌流，啊，充满了一切已成之功的美好，都在我这新生命的里面。怎么看到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位基督。就是雅各呢，可能他是比较强调律法的人。这里也记载啊，雅各，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记载了保罗和彼得的冲突啊，就是因为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一来啊，这些人就跟外邦人分开了，不敢一桌吃饭了。那可能在雅各的里面呢，对恩典没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但是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要来知道如何把恩典的信息不烂的。啊，到这些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真实的来看见主耶稣的恩典有多大。我们不被这些经文所影响。我们如果把它看成说，哇，我今天天天要什么，照着律法来查看我的行为，那我们人就会放在极大的危险的当中。我们又回到了旧约的时代。就今天呢，恩典和律法是不可以掺杂的。今天我们完全活在恩典的时代，每一个使徒对神的认识是不完全一样的。保罗他得到了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恩典的启示，因为恩典实在是太违反人的理性了。律法非常合乎人的理性，所以人非常的喜欢律法，人会不知不觉的回到律法的当中，浑然不知。一个人不再强调耶稣了，不再强调已成之功了，人就会回到律法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 单单的来相信主，来不断的回到这一程之中，回到这恩典的当中。今天这一个时代，人在恩典之下待不久的，我看到许多的传道人，信着信着恩典，然后就把恩典抛弃了。恩典没有能力，恩典没有用处，我们还自己撸起袖子干嘛？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永远在恩典的里面，一切都是恩典，恩典，恩典。啊，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生命。离了恩典，根本不可能活出基督来。大家记住。好，第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这里讲到了。啊，一些具体的一个清洁啊，讲到帮助那些患难中的人啊，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啊。今天基督的爱呀、啊，也是借着这样的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啊来展现的。其实教会就是一个地方，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医院啊，教会呢是一个学校，教会是个军队，教会是个家。所以在教会中，我们看到许多有难处的人。特别是我觉得啊，在建立教会的过程的当中，许多人忧郁症啊、癌症啊、各种软弱，各种人都会来到教会啊，所以需要更需要从神那里领受更多的恩典啊，可以来照顾这些在灵里面啊，在各方面的一种缺乏啊，所以说这样的孤儿寡妇有很多人内心是极其的孤独的、极其无助的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如何来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啊，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把恩典啊，借着我们啊，让他每个人都可以领受到恩典，把每个人都带到基督的面前，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个世俗。我刚才讲到这个短视频呢，这些世界的诱惑呀，真是太大了啊！我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们也是彼此来带到，我们可以来不被这世界的这些信息爆炸呀，这些啊这么多的诱惑来影响。好，感谢主啊！啊，今天呢，我稍微分享到这个地方，过了10分钟的时间啊，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就不太遵守时间了，因为就一周一次。那下面呢，有一点时间呢，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和分享，或者说问题的，有没有？我们稍微改换一下形式啊。大家还是不是有点不太习惯？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啊，雅各书第一章讲到这些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峰峰，
我分享一下吧，我觉得牧师今天讲了一个，正好是我这两天也是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个恩典哈，就是你没有得到给出去。牧师刚才用危险这两个词哈，如果是以前我就会不理解，如果是现在我就会理解。人家可能一般人就不懂啊，我就是那种有善心的人，我就是那个。给的人，我这一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子，但是怎么能说我给别人帮助是危险呢？我觉得我现在特别理解，因为就是如果没有就是经历过拿得，然后你自己觉得我就是有善心，我就是那个大善人，给出去，那个时候你心里的那个骄傲。伴随着对人的苦毒就是怨恨，是很危险的，真的是很危险的。我觉得我自己就经历过，因为从小到大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一直都是好像给，但是当我就是生活遇见困难得的时候，哇，我那种怨恨神呐、啊。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伸手给人要？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反而不是对神的感恩。说，哎呀，主啊，你给我这么多祝福，你给我是这么多的恩典，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怨恨神，我是那个给别人的，为什么你要让我成为一个伸手要的、拿别人帮助的人？哇，那个对，好像是全世界都欠我的那种啊。当我真的是，就是真的就是一种骄傲。有一个姐妹跟我祷告说，这就是一种骄傲。当我的心平静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觉得我拿我得。我接受别人的帮助，真就是接受神的恩典。那反过来，以前我给别人帮助，真的就伴随着 骄傲和对别人的指责、指头啊！你看他们就是不努力，你看他们怎么。嗯，当我真的是经历过，就是拿得神的恩典，当我再给出去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知道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我给出去也是神的恩典，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牧师这一点讲的是特别重要的，可能也是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可能是听不懂的。为什么牧师要用危险这两个词？但是我就特别理解，感谢主。
好，谢谢峰峰啊，峰峰这个解释非常的好，用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啊，真的是我们给啊，要给基督啊，把基督的生命供应给人啊，我们给自己的时候啊，人的肉体里面真的是充满了骄傲啊，所以我们在肉体中给的时候啊，就会带着骄傲，带着鄙视或者甚至是啊这种求回报的这种给啊，别人不给回报，我们就心生怨恨啊，很多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的。啊，峰峰分享的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要领受，知道是白白的领受，也白白的给出啊，啊，这样我们就进入到啊一个正确的观念的当中啊，感谢主。好，谢谢峰峰，看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好，感谢主。那没有的话，我们聚会到这里啊，我们有一些的有一个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要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每一天都是恩典的一天，是吧？今天要特别多的恩典啊，源源不断的涌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真实的来看见阿雷的主耶稣何等的慈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以至于这爱可以来涌流。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领受着极大的慈爱和恩典，让这一天我们里面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和平安，以至于这爱可以借着我来涌流出去，让我今天所经历的每一个人，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啊，都能从我的身上领受到基督的爱。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让这一天成为美好的一天，蒙福的一天，强壮的一天，兴盛的一天。哈利路亚！也使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好的，主啊，谢谢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愿祝福大家。